晚上好，全球未眠的南州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好的爱情以对方为荣。她是一名报社记者，做了很多年，也算是个资深媒体人。前阵子交了一个男朋友，据说是个十分高傲目空一切的人，在他面前总是一副主子的姿态，霸道的不要不要的。这女孩以前从未交过这样的男生，可能是出于新鲜感，她一下子就爱上了他。坠入爱河之后，她参加朋友聚会的次数开始骤减，而且只要她一出席，肯定三句话不离开她的霸道总裁，津津有味地向大伙儿阐述她的大男子气概。哎，昨天我过马路，我没注意到车，他把我一把拽过来，然后特别生气，特别严厉地冲我吼，骂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可我竟然一点都没生气，觉得他那么在意我，简直 man 极了。去看电影的时候，他把钱包扔给我，指挥我去排队买票和爆米花，他就翘着腿坐在那个等待区的沙发上，我扭头看他，他也不理我，酷酷的。我们去看话剧，每隔一会儿他就发出一个切的声音，然后冷冷地跟我说，这牌踢烂了，哎，简直太后悔了，哎，票钱就当做资助那群小演员的学费了啊，改天我带你去上海看一位话剧大师的场子，那是他朋友，让我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话剧艺术。说完他就带我提前退场了，只看了 不到10分钟啊，虽然有些可惜，但是感觉他好有品味啊，真的，他什么都知道，他还能说出电线杆主要构件的受力分析呢。他对历史和国际形势也特别有见解。哎呀，真的，而且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他长这么大，唯独佩服一位伟人，其次呢，就再无第二个人了。他说的津津有味儿，结果可想而知，小伙伴们纷纷表示不屑，白眼儿都翻到后脑勺了，并忍不住吐槽：“哎呦，给他狂的！”他咋不上天呢？哎，我告诉你，就这种装的人我见多了，太拽了吧。你确定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原话？真恶心。哎，这男的自我感觉也太好了吧，换作是我，我可受不了。可无论大伙怎么说，他都不为所动，反而维护起男朋友的光辉形象来。去去去，懒得跟你们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就是羡慕嫉妒恨，吃不到葡萄说不到酸。我男神当然是我自己最了解了，在我眼里他就是好，就算他狂他傲，也有狂的底气和资本啊。哼，大伙只好又开玩笑似的为自己方才的失言致歉，为他的伟大之恋献上祝福，并出其一致的纷纷表示，只要你开心就好。他们的恋情平稳发展，虽然浪漫不足，但是相处也还算挺有质量。每次约会，他总是巴拉巴拉地说很多女孩不知道的见闻，女孩呢也总是十分配合地投以崇拜的目光，并不时地发出赞叹。虽然他讲的绝大多数东西他都记不住，也觉得没必要去记住。为了制造互动，让对方知道自己也不逊色，女孩开始尝试参与话题。在某天下午，对方提到朦胧诗派时，脱口而出：“啊，这个我知道，海子、北岛、舒婷、徐志摩、顾城，还有，他们都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以细腻的情感和华美的措辞营造意境，唤醒了新诗的现代化意识，为当时的文坛送来一阵清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取向。我最喜欢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致橡树》。”说完，他摆出一副认真、兴奋又略带骄傲的表情，等着对方露出惊喜的神色。可事与愿违，男朋友瞪着眼睛看了他两秒，然后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才不对呢，徐志摩啊是新月派的，而且朦胧诗派的出现简直是促使华语文学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他们简直是在糟蹋诗歌，你知道什么呀？以后不明白就别瞎说，跟个文盲似的， 也就我吧，不笑话你，要是跟别人说还不得把人家大牙都笑掉了。然后他摇摇头，发出一声冷笑，双手背腰一转身，继续往前走，结束了这个话题。女孩当时觉得羞愧难当，想被他一连抽了好几个耳光，又有些委屈，有些气愤，恨不得立马甩头走掉。可他又不回头的用那种不屑的眼神又看了女孩一眼，叫她站在那里，别站在那里，赶紧跟上。这样的事情还发生过一次，男人又以权威般的口吻打断她的发言，并再次笑她是文盲。看见女生有明显不高兴了，她也不哄，反而责怪她没文化还不虚心，多大个人了还闹小孩的脾气。女孩仔细想想她说的话，又觉得有几分道理，便不恼了，从此也放弃了参与话题的雄心壮志，继续在男人高谈阔论时充当绝对的听众。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她都无奈地点了点头，抿了一下嘴，默默地放在了心里。可是男人挑她的文字上的毛病好像挑上了瘾，动不动就买一份他们的报纸来批评一番，甚至连她发的微博也不放过，总是揪着个个别的字放大做文章，甚至达到了没错挑错吹毛求疵的程度。女人对此越来越反感，不是因为不虚心，而是觉得有些伤心。她觉得自己没别的本事，唯独在写东西这方面比较有信心，单位的领导也很看好她，写的稿子也获过一些奖励，可这些她唯一可以骄傲用来安身立命的东西竟然被自己的男朋友贬得一文不值。长那么大，她的自尊心从未受到过如此的重创，甚至觉得个人价值都被对方全盘否定了。她感到好累好迷茫，也开始有些心疼自己。有一天她发了一条朋友圈，故意写了一组对仗不太工整的排比句，没过多一会儿，男友果然在微信上发来消息，哎，说你的文字功底不踏实，你还不服，你自己说你刚才发了一条朋友圈有多少毛病啊，哎，我看你这回说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好了。女孩笑了，心里没了难过，反而莫名有些轻松。其实我是故意的，猜到你会又来纠正我的。她心灰意冷地敲了这行字过去。对方好久没说话，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过了十多分钟才发来一条消息，幼稚。他想象着对方气急败坏的尴尬表情，自言自语地说，是啊，真幼稚，然后没有回他。女孩提出了分手，理由是男人从未对她在这份感情中的努力做出过肯定，反而把心思都用在了如何贬低嘲讽她身上。她说，既然在你眼里我这么不好，你这么看不上我，我干嘛还要跟你在一起，是我配不上你行了吧。男人无言以对，去拉他的手，被甩开。我想爱情本该建立在相互欣赏的基础上，是一种双向的肯定，且更高一阶的状态是我们以对方为荣。在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中，两人发自内心的珍视对方内在和外在的优点，不嫉妒，能倾听，不吝啬夸奖，在与之相伴的过程中感到喜悦，又将这喜悦反馈传递给对方，完成对彼此心灵上的确认。其实我们也时常发现恋人的缺点，只要不是难以忍受的原则性问题，便都将他们理解为其个体的独特性，尽量选择尊重和接受， 不妄言道破，不指手画脚，以宽容之心眷恋一份真实的不完美。虽然除了性格原因，前面故事里男人的做法也可能是某些约会教练所谓的打压策略，基于否定对方价值的形式来换取崇拜，但显然他做得很不好。物极必反，任何技巧在使用时都需要讲究频率，把握尺度。打压策略最好对比较自信开朗的女生使用，且要注意打人不打脸，别不分青红皂白的看见什么就打压什么，否则只会落得自大嘴贱的骂名。而我的另一个朋友郎才女貌，从未从她口中听到过半句对方的不是，反倒都是哎，我女朋友给我织的手套，哎，连我擅长针线的老妈看了都说好，哎，她真的心灵手巧。没事儿，我老公对待感情很成熟，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再多小姑娘围着他转我也不担心，他属于坐怀不乱那种。这就是他们彼此在与对方沟通的时候所告诉我们的。是的，这才是理想的恋爱关系，除了陪伴和关爱，也是两个人的心被对方的倾慕和尊重稳妥地包裹着，不但提高了各自的自尊水平，增强了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心气儿，还让对方觉得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眼下的生活更有意义。哪怕你们都很平凡，也该学会从相处的点滴中培养对彼此的欣赏。反过来，如果恋人从不肯定你，总是在挑剔你的不足，向你传递负能量，让你对自己的感觉越来越不好，继续跟这样的人交往并不利于你的人格的成长，你应该离开他，除非你是受虐狂。一段好的感情当中，彼此是能够让对方更自信的做自己，你愿意为对方成为更好的人，甚至会以更含蓄委婉的方式让对方意识到他身上的不足，并一点一点潜移默化的改变。
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不朽也磨成沙漏，青春的伤忧白云飞走，曾够与还有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个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的人都沉默，一整个月 该告